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圣经怎么说怎么信，对不对？你说话两个人有分歧以后，你总得有个标准吧，谁在裁定？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从神来的，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怎么说是怎么信。最后的裁决，最终的裁决，最终的依据就是看圣经。好，所以这个是神来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点。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怎么知道神来找人？因为除了神赐下的圣经神的话以外，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个位格的啊，独一的真神，但是有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一位神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三个位格啊，一二三，三二一，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了。但是这个是圣经中的启示，所以除了神赐下他的话语以外，神还趁经圣父把他的独生爱子圣子赐下来，赐到人类，让耶他的圣子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位圣子，这位神是生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他心甘情愿走上十字架，就是要用他的替死，本来罪要带来的代价就是死亡。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为了要拯救人，他自己心甘情愿的为人的罪付上死亡的代价，所以让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洁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这些人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神再看不是罪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讲的福音。这件事情，童女所生，死后3天从死里复活，最后升天，这些都是圣经记载而且非常真实推不翻的事情。耶稣的复活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可是2000年来多少人做了工作，就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他说我不用再具体跟你辩论一个教义，只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了，基督教就不打自倒。只要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了，你基督教还有什么盼望呢？耶稣他没有复活，死的都不能活，那当然你信他人还能怎么活？一起盼望都没有。所以复活的这个教义一抽掉，基督教就倒了。但是2000年来很多人想把复活推倒，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得到。很多的很有学问的人做了多年的考察，像英国有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他说我来为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的复活这个骗局戳穿，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了。他这个人非常敏捷，思辨的能力极强，所以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最后写一本书，英文名字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大家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墓是什么，死了以后就在山洞里边挖一洞啊，把人抬进去以后，一块大石头把洞口一封，这就是一个墓。他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中文有个一本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本书呢不厚，就这么厚，第一章是什么，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他本来想写一本书让世人不要再相信耶稣的复活，可经过多年的调查以后他自个儿信了啊。可是本来这本书我原来不是他的初衷要写的，你再去读很多的神学家啊，这很多伟大的传道人，他们最后信主都说什么？他们最后怎么会信主啊？都是被神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拖到神的国度里边。怎么拖进来的？就是在复活的问题上无可推诿。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推不倒。那耶稣的复活推不倒，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就没办法了。大家知道 C.S. 路易斯很熟悉的，对不对？英国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艺作家，他怎么信的主啊？他自己在自传里写，他说1929年呢，有一天他第一次跪下来接受耶稣，就是在复活问题上无可推诿。他说他认为那一天他自己在英伦三岛上的祷告是整个英伦三岛最不敬虔的一个祷告。为什么？他不愿意信，可实在没办法了，耶稣复活在这真的推不倒了，他跪下来，一跪下来神就把他改变了。 大家可能年长一点知道，当美国的这个尼克松当政的时候，尼克松当政最后他手下有一个幕僚团，有一个智囊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Charlie Colson。 Charlie Colson 呢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这个非常的能干，所以尼克松要碰见任何这个棘手的事情，就让 Charlie Colson 去处理，三副两副就把他摆平了。所以他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政治上的刀斧手啊，刀斧手，什么事一下啪看见斧就完了啊，很得尼克松的信任。可后来呢，因为水门事件，尼克松就下了台。那他们因为去替尼克松去隐瞒事实的真相，最后呢也关了几个月的监狱。结果在监狱里，查理·科尔森就反省了，他再读福音书，他在做个对比啊。因为当这个水门事件出来以后，水门事件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发现共和党在民主党的总部安了窃听器，最后被发现了。那当然这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共和党不以为然，你中有我，我有你，对不对？肯定你民主党在共和党也安了窃听器，只不过没找到而已。他说这也无所谓啊，他根本不在乎。当时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打开和中美之建交，最后越南战争结束，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外交上取得很大的成绩，是他觉得这个不算什么。他如果检察官来问，大家口径一致，攻守同盟，把这事儿就谈过去就完了。所以他把他手下最亲近的十个人叫在一起，订立攻守同盟。也就是说，当检察官再问的时候，大家都一样说，就一下就把这事儿就捂过去了。可是他说，查理·科恩说，谁都没有想到，从尼克松开始跟他们开攻守同盟的会，到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不到一个礼拜，这十个人就把整个把总统就卖了。查理·科恩就说，那个时候尼克松还是总统，还是三军的统帅，他可以调动整个三军的所有的军队，他还没失去权力。他们为尼克松说一点谎话，根本没有生命的危险，最多不过是关几个月的监狱。他说我们就连这几个月的监狱都不愿意，这个代价都不愿意付，就把已经还在当政的尼克松就卖了。他再想，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没权没势，可拼命要去宣扬耶稣复活了，为了什么？很多人说这是假的，他们编造了一个谎言。他在这个对比上说不可能啊，耶稣已经死了，什么权利也没有，那门徒编谎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说这耶稣没有复活，非说耶稣复活了，如果编耶稣的复活得到奖赏，那还可以理解，一个人编一个谎话总是要得一点好处嘛，对不对？会掩盖什么事情。实际当初他的门徒去宣扬耶稣的复活，不得到任何的赏赐和表扬，得到的是什么？监禁、鞭打、杀头，就是面临死亡的危险，你宣布耶稣的复活。但他说这些门徒是为了什么？他只有一个结论，除非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否则他们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查理·科尔森信主了，信主以后，因为他做过监狱了，所以对监狱的囚犯就很有负担，所以最后办理了一个监狱团契，向世界各地的监狱他传福音。他写了好几本书，写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人非常有深度啊，被神很好的使用。当然你说在历史上啊，很多的改革家、革命家，他们也曾经为自己的理想来抱负抛头颅洒热血，尽管他们这个理想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但是总有一点不能否认是什么，当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起码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理想是对的，他们的理想是值得付出生命的。谁会为一个明明知道的谎言去把生命付上的？有没有？不会有这样的。我记得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然后66年开始，67年呢全国爆发武斗，全国各地啊爆发武斗，北大都很平静。没想到67年完了，全国武斗平息以后，68年北大爆发武斗，真是我去救人了、啊、得看了那一幕，真是非常惨，大刀长矛就这么捅、啊、半夜就到人住的地方去杀同学，就这样。后来呢，我最后去两派联合起来， 要去搞毕业总结，因为要开始要面临分配的问题。最后呢，我就被另一派抓过去了，拷打了三天。是我是受过鞭打的，就把这么粗的电线呢、编成了这么宽、这么厚、这么长的皮鞭，一鞭子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印。那是五月份了、就穿一个白衬衣，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印。所以当时打了三天，全身都打肿了，都打紫了。当时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只要我承认我这一派错了，加入他们那一派，就把我放了。我就是不承认，我没错，所以受了那么多苦。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那还坚持挺着干什么呀？早就投降了，对不对？两派都是被人利用了。所以当时你愿意受这个皮肉之苦，起码你还认为你这是对的吧？如果当时就知道错了，你还挺着干什么呀？所以当耶稣的门徒要冒着死去宣扬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有一个解释，他是真的，否则这门徒绝不会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他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像这些历代都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的真实性。那你们最近读了这个去年的丹布朗写的这个达芬奇的密码啊，实际你们好好稍微有一点圣经知识，稍微有点圣经知识，你们就不会信，漏洞百出啊！有人曾经劝我写一两篇文章来反驳，我说我不值得浪费这个时间。你们去看看，他说这个死海古卷里面有福音书，你们稍微对死海古卷有点了解就知道，死海古卷什么时候发现的？死海古卷什么时候写的？主前20世纪写的。那福音书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再写的福音书，那差多远了啊！很多东西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他讲的什么多马福音啊，这个等等这些福音都是早就知道的，是伪经旁经的东西，有具有诺斯底主义的东西啊。所以像这些，不管你怎么去回放，那耶稣的真实性、耶稣的历史性、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那是完全真实，是不可以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歪曲到的。你看现在马上丹布朗这个热情就掉了吧哈，过去是一时洛阳纸贵啊，都买不到他的书，你看现在还有人去，还有多少人去看他的书？那风潮一过就完了，圣经3000多年就是巍然不动，就跟那站着，你不管你怎么去诋毁他，你怎么样去质疑他，神的话、神的道是永远永存的。是耶稣的复活，他为了人类罪来到世间，最后是为人类罪受难复活升天，这都是真实的推不翻的事实。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就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的很大一个区别。是我看见一本书谈到有个宣教士在印度宣教，基督教的宣教士，所以有一次呢，他所在这个城市有人说他们发现了释迦摩尼的一根遗骨，那当然非常的轰动，结果呢，大家把这个遗骨就包装起来，然后就把它抬起来，就在整个这个城市大街小巷这样去啊，向世人展示。所以后边的成千上万的人跟在后边顶礼膜拜，那发现了佛祖的一根遗骨，那很了不起了，整个交通完全瘫痪。走在这时候，这个宣教士就非常感叹，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那说明你耶稣根本没有升天嘛，对不对？你耶稣是死在这儿了，这就看见了吗？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在这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定复活升天，所以今天耶路撒冷两个墓都说是耶稣的空墓，都是耶稣，就哪个是不知道。前一段又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那究竟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只有没有盼望的人才会去纪念遗物，看见这曾经坐过的地方啊，留下的东西啊，触景生情，因为你再见不着了。可是我们的主是复活了，升天了，见到每个人，我们还要见到他，我们的盼望是在这儿。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根基，是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今天我们相信，虽然说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理性啊由下至上的去证明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并非说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根据，没有根基。基督教信仰有生有根基，有证据，乃是神从高天之下赐下来的，他存在，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要显出证据让人能够认识到他。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根基和证据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乃是神赐下来的。那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的真实性，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这就是整个基督教深植于人类历史当中的两大根基。你只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别的问题都可以问，可以不可以不问，这两个问题解决就是最根本的两个客观的根基。他是不是人想出来的神，不是人找的精神寄托，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信他他也在，他你不信他还在。所以你说从这边你都看能够看见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当然我们作为基督教，我们相信我们认识的神是真神，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以一种傲慢的心态啊，这个轻视的心态去对待别的宗教的信徒。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都愿意每一个人悔改，是我们要努力的以爱心向别的宗教的信徒传扬福音，千万不要觉得居高临下啊，看不起别人。如果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说实在的，一定要多少对对方的宗教要有所了解，千万不要去乱批评。当不了解就去批评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你再讲福音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千万不要乱去批评。而且说实在的，向别的宗教的信徒传福音并不容易。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向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传福音应该比一个向无神论者传福音更容易，因为他们起码相信有神，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灵界的东西在里面。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曾经要到一个教会去领会，他们就打电话来说两年多以前呢，他们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在这地方进修一年，那大家都带他去教会，对他也特别好。可是呢，他听得到以后什么也没有表示，也没信，最后一年时间满意回去还给这边教会写一封信，说弟兄姊妹对他这么好，他也没有信主，我觉得也挺对不起大家的啊，就这样。没想到呢，我要去开布道会以前呢，这个访问学者又拿到资助，又来又到这个地方来进修一年，那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所以呢，他们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能不能让我有机会，给这个先生谈一谈，让他这次能不能信主？我这个人呢，就没这个恩赐。你很多弟兄姊妹见了谁就给谁传福音，对吧？不管认识不认识，就开始跟他讲，这很好。我没这个恩赐，我见了生人我张不开嘴，我总是要跟他聊一聊，熟悉一下，相互了解一下，我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谈哈。所以神给个人恩赐的不一样。我说先不谈吧，我说我去了以后再看看情况怎么样哈。所以我就去了，去一次每一次聚会我都很注意，看看这人来了没有。每一次他都来，而且听得很认真。可是每次呼召他都不举手，最后完了他也没有举手。最后呢，临走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我说你觉得这几次聚会怎么样？他挺好的。我说你相信耶和华是神吗？他相信。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决志信主呢？他说我相信耶和华是神，我也相信我妈妈敬拜的神是神。他说你妈妈是谁呀？哦，原来妈妈信道教。他说我妈妈从小就跟我讲，因为那时候在农村呐，母亲又是小脚，没有电灯，所以每一天要摸着黑去烧香。他妈妈跟他说，只要他妈妈晚上一上路，前面一定一个小火苗，嘣嘣嘣就往前跳，他只要跟着这小火苗走，最后一定走到庙里。从小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相信他妈妈绝没骗他，我也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 他就说，所以他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他不能够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因为他看见神迹奇事。这个实际就是一个很大的在真理上的一个误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神一定有神迹奇事，对不对？如果神不能行神迹奇事，他也不叫神了，就这样讲。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时候，不一定行神迹奇事这个人就一定是真神，他也可是灵界的别的东西。所以不要说一看见超人的事情就马上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真神。你看福音书，主耶稣早就警告我们了，主耶稣说在这个末世敌基督假先知都会起来要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了。所以当看见神迹奇事以后，一定要分辨他是出于神的不是，今天非常的要紧，尤其今天在末世。那怎么去分辨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写了一段话，你们有机会好好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不要所有的灵都信，一定要分辨他们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怎么分辨？就一条，如果这个灵是认耶稣道成了肉身来的，那这个灵就是出于神的灵，如果不是就是出于那恶者，就这么简单。那什么意思？这如果这个灵的工作，他行的超然的事迹的工作，他是让人引，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去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么这个灵就是出于神的灵。反过来只要不是这样，他一切的都是出于那恶者。我们知道撒旦魔鬼堕落的天使，他也会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有人说他也没让我做坏事啊，你看有时候我要带一些佛教徒信主，哎呀，他说我这样不好吧，我拜了一辈子观音了，而且观音也挺保佑我的，那我要在一心也说我背叛观音，觉得挺不好，挺不义的，仗义的哈，那一辈子跟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说是啊，如果你所谓的你拜的这位神他保守你，他如果一开始就让你做坏人坏事，你肯定知道他是恶的，对不对？就是要给你一点甜头，让你觉得他很爱你，他觉得他很有能力，你不用信耶稣，不用信真神，你就信他就够了。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为什么？你只要不信真神，圣灵就不会进到你的心里，你进不到你的心里，将来他有一天就能对付你，你就没有，完全没有，孤立无援。所以撒旦魔鬼的诡计就是挑拨神和人的关系，不让人去依靠真神，去信服真神，这是最根本的目的。你看今天很多的人，什么气功啊，很多就练的功很高的人，都可以替人发功收功治病的人，最后被邪灵所缚，一到晚上这灵界都压得都喘不过气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基督教牧师替他赶鬼，一个一个的从嘴里这样吐出去。有一个人被赶的时候，这肚子就鼓起来，这边冒一个大包，这边冒一个大包，就像里边有好多小兔子一样那样，最后一个一个从嘴里出去。所以大家要知道，虽然说这个邪灵的能力很大，但是他只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什么？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什么？造物主。是这两个的之间级别差别很大。所以一个真正信了神的人，信了耶稣的人，有圣灵进入的，就不怕这些。所以老约翰最后说什么？弟兄们不要怕，因为我们里边的比他世界的大。很多时候当有人在交鬼的时候，只要有基督徒在场就不灵，因为有真神在。我们的退休牧师啊，老牧师，他有时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上街，哎，看见这个一个地方围了很多人在看，还不知道在看什么，他就钻进去看，原来里边在干什么？在跳大绳，就这个跳大绳，地上铺了一层烧红的火炭，然后这跳大绳呢，把鞋子袜子全都脱掉，赤脚抬着重物就在这火炭上走，如履平地。那当时有零件东西拖住，根本不觉得烫了。可是当我们的牧师一挤进去，刚挤到前面，这一人就烫的滋儿哇啦就全都跑了，受不了，整个会场全乱。可是这个带队的很有经验，他大家不要乱不要乱，他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见光见光，请你们离开吧。这我牧师一听赶紧就走了。为什么？在真神面前，虽然因为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那边，我们走到哪儿圣灵就跟我们在那儿，是在真神面前这个假神就不灵，所以一定要分辨这个灵它是出于神的不是，就是这样的分辨啊。所以虽然别的宗教也有很多一些超然的事情， 你比如说九华山，大家知道九华山是道教的哈，道教的一个很旺盛的地方，九华山就有七八尊肉身金像，这是我亲自看电视看见的啊，在香港的时候，就人死，什么叫肉身金像？就这些超得很高的这些信徒哈，这些他们临死前都知道自己快走了，所以临死前几天基本就不吃东西了，就喝一点水啊，就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换上衣服，一盘腿一坐，坐化了没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一口大缸，就是南方这个盛水的那个大缸里，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扣上一个大缸，倒扣上去，然后这个接口呢，用这个火胶或那个漆哈，把它封住，就让它完全不透风，放了几年，有的打开当然全都烂了，有的打开衣服全烂了，身体不烂，身体只是干了，完全没有腐烂，就什么把它抬出来，涂上金，就供上了。整个九华山现在有八九尊这样的像，这个绝对是一个超然的事情。但是我就像刚才说这个原则，你这个超然的事情，你一定要按照圣经教导的真理去解释，不要一看见神迹，一看见超然事，就是他一定是神，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千万注意，要有分辨灵的这个能力，这就是圣经教导的很清楚。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你在给这些有别的宗教信仰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他们有灵界这种捆绑，他可以认为耶和华是神，但是他很难接受独一真神的这样一个概念，他不愿意放弃他过去他所拜的神。而且往往有时候当一个宗教的信徒他开始从别的宗教转过来信主的时候，前后或者受洗的前后，往往都会受到灵界的搅扰。很多人都在找我怎么办，我说你不用怕，他只能在吓唬你，他让你不要走跨出这一步，但是他对你一定没办法了。你只要不怕，你就勇敢地往前走，他几次就不敢来了，因为来也没有用，越怕越有鬼，你越害怕他越来吓唬你，他知道你吃这个，说你只要是我父耶稣的名赶你，你不许再来搅扰，他几次他就不敢来。我就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灵界的征战非常的真实。但是我们今天相信真神的人，有圣灵进驻的人，我们任何东西都不怕。所以这个就才发现，原来和别的宗教进驻团也并非是那么容易，要用很多的祷告求神能够真正从这个别的撒旦魔鬼的控制下把他们解放出来。另外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要有一个平等爱心去跟他们讲，千万不要干涉，不要乱批评。你比如对回教徒，有人这样讲，他们都犯淫乱，因为根据他们的教规，一个人可娶四个太太。你要这样去批评，你根本不可能让他们信主。有一次我在飞机刚好和一个人坐，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飞机很长，四个小时，他们想问问他这个事，就你几个太太啊？可是也不好问了，你说这个你几个太太，觉得很不礼貌。我想办法，我就问你家几口人呢？他说四口。我说都有谁呀？一个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不就清楚了？一个太太啊。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介意不介意？他说你问吧。我说根据你们的规定，你们不是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吗？为什么你就一个太太呢？啊，他说是，根据规定我们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如果一个人要娶一个以上的太太，有一条规定，你必须对这些太太们的爱是完全相同的。他说的爱完全相同，不是说你今天给这个太太买这么一件衣服，然后给另外一个太太买同样的一件质量花色同样，啊，这个很容易做到。他要求你对所有的太太的感情都完全要一样，爱要完全，他这个怎么做得到？时间一长，你必定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一点，你做不到你就别娶。所以多数的伊斯兰教的信徒还是一个太太，你这不就清楚了？你就随便批评你犯淫了，对不对？但是还人家还是有一些约束在里边。后来有些书上就写，他们每年都有斋月，哈，斋月就是不吃饭。可是你别看他们斋月禁食，一到太阳落山就可以大吃大喝，啊，就是人家这个禁食是假的。后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斋月，他斋月很辛苦，又要工作，照常的工作不能吃饭， 我说你不是太阳落山就可以吃了吗？他说是太阳落山就可以吃，那个时候饿过劲儿了，你想吃吃两口就饱了。你们饿过饭的人都知道哈，饿了这随后都不行，最后这胃就不蠕动了啊，不蠕动了，你再看你想吃，吃两口就吃不下去了，因为那个已经不行了。他说所以每年几乎他一过斋月过去都掉10磅。哎，我这是很好减肥的办法呀啊，所以仔细再注意看看哈，这个伊斯兰教徒里边好像真是胖的人不是很多呀 啊他每到该时候他一斋月一过就掉10磅啊。所以像这些你很平等的态度对他，最后就开始跟他们讲信仰。我一讲耶稣，他们说一样一样，我跟你信的一样，我们也要信耶稣。他老说一样，我老说不一样啊。他们也信耶稣，耶稣是他们认识的6大先知当中其中之一。他们《可兰经》记录了29位先知，其中最重要的6位，你们知道6位都有谁吗？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所以6位最重要的先知当中，5位都是圣经中的人物，所以他们也认为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但是呢，他不相信，他们甚至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这一点比我们很多人都进步啊，童女所生。但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因为如果耶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就不需要穆罕默德了，对不对？所以穆罕默德是最重要一位先知，所以他们也认耶稣是先知。可是先知是什么？先知的定义是什么？先知是神所拣选来传递神话语的人，这就是先知。所以先知是一个人，所以他老说一样，我说不一样。你们只是说耶和华耶稣是神是人，我们认为耶稣是神，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一直就很平心静气跟他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正确的信仰应该是什么。他一直听得很认真，当然最后他信主不信主我不知道。但是你只有这个平等的态度去和别人对话，真正把我们的信仰认真的用一种爱心向他们做分享，才能够慢慢的把别的宗教的信徒让他们把他们带到真神面前，让他们能够相信这个真神。所以像这些哈，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绝非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宗教的信徒所以我们就这样高举主耶稣，不是，乃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所以神的启示啊，它是启示性的宗教。所以今天我们承认圣经中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并不能完全能够解释得清楚，因为它是从上面下来。如果基督教是人自个儿编出来的，它一定要编得自圆其说。可今天圣经中启示我们承认好多东西不太懂。你比如我刚才讲的三一神，一独一的真神又是三个位一个，又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怎么去解？超过人的理性。还有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也是超越人的理性。为什么？就变成200%了。如果我说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是99.9999%的神，0.00001%的人，那这样合起来100%就对了，对不对？又是100%，神也是100%，人也是100%，加起来200%。可这就是圣经中的启示，那我们就是凭信心去领受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从上面上的。有人还问，这个无限的神怎么能够一信主以后，这圣灵就会进入到有限人的身上呢？有人还问说，你在医学院工作，请问圣灵进去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我说我不知道啊，圣灵怎么进到心里去的？有人问，你信主了吗？信了。你哭了多长时间？没哭。没哭你怎么算信主啊？有人悔改说是大哭，就以为每个人都要哭，那也不一定的。但是圣灵进去了，无限的神怎么住在有限人里边？进到里边住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和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完全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早就说了，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风是谁的，意是谁的，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来，走什么地方去，是人的重生也是这样。圣灵怎么进来的？圣灵住在什么地方？圣灵怎么样和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不知道。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一个真正重生头就是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就要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要改变，没有人去迫使他让他改变，是在圣灵的工作，新的生命进去以后他自己就要改。所以我们将信了主以后，有的弟兄姊妹他开始都还是很又很兴奋又很焦虑啊。有一次我们教会募到这个一个这个敬礼完了以后，敬礼当中有一个弟兄就做见证，我现在信了主了，我也受洗了，我非常的高兴，同时又很沉重。我下来就问他，我你怎么又沉重开了啊？他说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能不能够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怕给神抹黑。我说弟兄啊，你信了主以后你能不能有好的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不是像刚才我们在大陆哈入党入团了，怎么样像别人让我们看着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团员的样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那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基督教的生命是活出来的，只要我们真正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自然生命就会变，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它人前是这样人后也是这样，不是装给别人看的，这就是真正圣灵的工作。好，所以虽然我不知道圣灵怎么进去的怎么起作用，但是圣灵做工人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奥秘啊。所以我们承认好多人不懂，为什么敢这样承认，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承认有的地方不完全明白，因为毕竟神这么高，所以如果圣经是人编出来的，他一定不敢说自己都不明白编的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像这些你就会很多东西看到，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人为了拯救人而来，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最后从死亡中复活，最后将来还有一天还要再来审判世界，最后那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很多人问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讲了很多的征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都地震瘟疫饥荒，这个时候就是神要快来的征兆了。大家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今天一再给自己说神快主快来了，不知道是哪一天，因为谁都不知道说来就来，但是知道神来的日子近，当神真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是成为主的人。所以时间并不是太多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的了解圣经的人，都了解基督人的比较了宗教的人，他自己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基督徒自己吹捧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和昨天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信主的人愿意接受主的把手举起来，我只是有一个希望把手举得高一点，有人举手就在这儿，只有我能看见信主是很光荣，是高高的把手举起来啊！你就要敢在人面前认他，将来是耶稣在天父面前才会认我们。所以今天圣灵感动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这是个非常值得庆幸非常光荣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让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我是要跟随主的，跟随这位真神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还活在罪犯中，我们还在否定你还在反对你的时候，你已经差派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对我们的爱深深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父神，你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你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掌管者，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现在背逆了你，但是你还没有抛弃我们，你愿意让每一个人都回归，你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让我们这些做罪人的曾经是你儿女的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做不出任何事情，单单的凭着信能够敞开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宝血的洁净，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儿子儿女，能够与你和好，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进入永恒，这是何等大的喜讯。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更恳求主 今天像昨天一样，求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个还在慕道的朋友们，让他们今天能够敞开他们的心，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也同样问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接受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很好，今天手都举得很高。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希望你们不要犹豫，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神就在今天为你们预备了救恩。啊，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就勇敢地凭着信心跨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相信你永远不会后悔。我再问一遍，你们好好安静，安静自己的心。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们，心里有这个念头，你们就来信他，绝对没有错。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和我们一样就都是你的儿女了，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每到一处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求主保守他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改变，慢慢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像基督，能够成为见证你的真道的活生生的见证，把更多的人因着他们生命的改变能够临到神的面前。父神，也求你继续带领祝福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知道他们对真理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内心的难处，求主亲自来带领来帮助他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